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4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示威者计划抗议香港教育局局长到访英国，但是教育展对话活动就被取消。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失利之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利誓言继续奋斗选战。
I want to congratulate Donald Trump on his victory tonight. He earned it.And I want to acknowledge that. They're falling all over themselves.
克利对支持者说他会祝贺特朗普胜利，但是要对所有人知道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只是全国排名第一，并不是最后一个。他说这场竞赛还未结束。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澳洲和美英两国联手对抗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19个国家提出香港有关的建议，美英澳加等国要求香港当局废除港版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教育局局长正在英国访问期间遇上波折，他唯一的公开活动在人权活动者的反对之下忽然宣布取消。香港政府上个礼拜公布教育局长蔡若莲在星期日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在伦敦举行星期三开始的英国教育科技展。根据展览的时间表，蔡若莲会在英国时间星期四下午出席该展览的专题讨论环节，题目为在数码年代培养人才如何为未来装备学生，这个是他在英国唯一的公开活动。香港教育局亦都在新闻公布中指蔡若莲会为参与展览的香港师生打气。局方又指在英国访问期间，蔡若莲将会到访多个教育单位，了解当地教育发展以及与教育专家和香港学生会面。消息传出之后，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在星期日批评指，即使英国政府认为香港国安法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与香港仍然持续有正式访问往来。香港监察行政总监罗杰斯说，英国政府不应该欢迎他，亦都不应该存有他到英国支持香港学生的幻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二1月23号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获胜。特朗普是初选对阵中仅剩下来的主要对手，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誓言将继续奋斗，并喊话特朗普和他举行辩论。尽管最终的票数差距仍然不明朗，据市场调查机构爱迪生研究预计，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得票率为 55%， 克利为 43.5%。 较早前克利希望独立选民众多的新罕布什尔州能够令到他获得意外的胜利，来到动摇特朗普的优势，但克利并未放弃的。这一场竞选还未有结束，他对支持者说，克利誓言要继续在尚未投票的48个州去挑战特朗普。尼基·克利是这样讲的。
I want to congratulate Donald Trump on his victory tonight. He earned it. And I want to acknowledge that. They're falling over themselves.
我要祝贺特朗普今晚取得胜利，他赢得胜利，我承认这一点。大家争相表示说这一场竞选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好了，我有消息要告诉他们所有人听，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在全国排第一，并不是最后一个。这一场竞赛远未结束，还有几十个州要投票，下一个州是我亲爱的南卡罗来纳州。克利强调，我是一名斗志昂扬的战士，现在我们是最后站在特朗普面前的人。克利的表现比民调和评论家原先预测得更为出色。他在康科德晚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辩论的挑战。克利接着下来将会前往南卡罗来纳州主持竞选活动，他寄望2月24号投票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以及接着下来的3月登场将会有10个多州同日举办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克利曾经担任两届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尽管是这样，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目前在该州 大幅领先。
You know, we won New Hampshire three times now, three. We win it every time. We win the primary.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喺赢得到新罕布十二州之后，对支持者话：你知道咧，我哋已经三次赢得新罕布十二州，三次系三次。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星期二1月23号对一名俄罗斯男子实施网络制裁，因为他参与了澳大利亚私人保险公司 Medibank 的资料外泄事件，这个是该国规模最大的资料窃取事件之一，影响了约1000万名的客户。近年来，澳大利亚网络犯罪报告激增，多间公司揭露了被黑客入侵的事件，促使到澳大利亚政府去年对它的网络安全规定的进行全面改革，并成立了一个机构来帮助协调应对措施。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在一次新闻简报中表示，在当局将俄罗斯公民叶尔马科夫与 Medibank 违规事件联系起来之后，对他实施了具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和旅行禁令。中国金融监理机构星期三1月24号表示，中国将会加强吸引外资企业的力度，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立场不会改变。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星期三在香港举行的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上说，未来中国内地金融业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政策是不会改变，对外资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改变，为外资提供更好营商环境的方向都不会改变。他称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李云泽在会上还表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强与香港方面的双边监理合作，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称将会研究降低港澳金融机构参股内地保险公司的准入门槛。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星期三1月24号向他的西部海域发射了几枚巡航导弹，显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7点左右侦察到北韩发射导弹，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对这次的发射进行导弹参数等细节的分析，美韩也都正密切关注北韩动向。目前南韩推测该导弹很可能是战略巡航导弹战始一型或者战始二型，北韩曾经声称这两种型号的导弹可以搭载火山31型新式微型核弹头。同弹道导弹不同的是，目前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并未包括禁止巡航导弹的测试。瑙鲁共和国星期三1月24号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这个太平洋岛国原本是台湾的友邦，上个礼拜在台湾大选之后迅速宣布同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国的一中原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在北京同瑙鲁外长安格明举行会谈，并签署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国外交部宣布，即日起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并承诺尽早互派大使设立使馆。在上个星期一1月15号在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赢得到台湾总统大选仅两日之后，瑙鲁就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一中原则等为由，宣布同中华民国断交。在一年多的拖延之后，土耳其议会星期二1月23号表决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瑞典入民议定书得到287票赞成、55票反对和4票的弃权。在此之前，土耳其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个月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对这项表决表达欢迎，他说，我们朝着成为北约全面成员国又近了一步，如今还需要一个国家，也就是匈牙利的批准，瑞典才能够正式加入北约联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表达了与瑞典领导人相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欢迎土耳其议会表决赞成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赞扬土耳其议会表决批准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他说，他将期待匈牙利尽快完成他的国家批准程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苹果日报前高层指证黎智英触发咗法理道德上嘅争议。我哋亦会报道中国人权纪录喺联合国审议期间将面临检视。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的10个国家提出香港有关的建议，美英澳加等国要求废除港版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多个西方国家就关注香港倒退的人权状况，并且建议取消香港国安法。而美国在会上作出了多项建议，包括终止对在新疆、西藏、香港和海外人士的骚扰、监视和威胁，废除空泛的香港国安法，终止对包括在香港和澳门针对女性 LGBTQI+ 人士、劳工、移民工的压迫政策。美国亦谴责中国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出席会议的香港官员就坚持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社会治安稳定得以恢复，香港重回正轨。现在我们就接通了在线上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为我们讲一讲有关的情况。郑乐哲，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
呢？是的，这个会议就每几年一度啦，咁就今年终于就再在这个日内瓦开幕，咁就加埋呢今日的会议是有160几个国家就发言的，但因为即只有一个早上的时间，所以每个国家它的发言时间其实都只是得45秒这样。咁但是就即作为被审议的一方，即中国，即包括香港和澳门呢，都是有它的发言时间是长一点的。所以就即香港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是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也都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啦。他就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去即先去作出他们的声明。他就当然就讲话，随着香港国安法的贯彻落实，选举制度经过完善，香港社会的动乱就已经过去了，社会治安就稳定得以回复之類。咁我哋都類似咁樣嘅聲明都聽過好多。咁喺佢陳國基講完之後咧，就有好多國家就開始講佢哋對於中國嘅建議啦。咁啊，率先開始嘅就係加拿大咁樣，係佢就比較正式就講話要求要廢除國安法啦。呢個係因為根據聯合國嘅一啲委員會建議，亦都鼓勵即係香港係要執行呢個國際人權公約之下嘅一啲建議啊，亦都要表達加拿大對於即係跨國打壓嘅一啲關注咁樣。咁其後我哋就數到喺大概呢個160几个国家入邊咧，總共就有19个西方國家係提出類似嘅建議。咁當呢個西方國家入邊啊，我哋可以話包括日本嘅。他們的建議即是由一些很簡單，如果提到香港一句呢，就是說關注，例如法國說關注香港的網上自由，甚至即是英美澳加等等這些的五眼聯盟的國家呢，他們就會很主動說應該要廢除香港國安法，就是這樣不同程度關注香港的議題。
是的，有人權組織就呼籲國際社會要追究香港違反人權的責任，那個情況又怎樣呢？
是的，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就喺呢個會之前咧，佢都有提交一啲文件啊、問題之類啦。咁喺呢個環節完結之後咧，佢哋嘅研究同埋政策顧問叫做華木青，佢就話感謝咗空前數量嘅聯合國成員國，就去提出建議，就強調自2018年以嚟香港發生嘅侵犯人權嘅行為，並且提出補救嘅措施。咁佢又再建議就話成員國就應該除了即係呢個佢嘅國內外政策要同聯合國提出嘅建議結合之外咧，仲要追究香港政府相關嘅責任。咁佢提出嘅方法就包括要審查香港嘅特殊地位啦，例如香港經貿辦、香港喺世界貿易組織係獨立嘅一個身份，同埋其他組織嘅席位、香港嘅特別關稅經濟區所附帶嘅利益等等。咁另外亦都有一啲人權組織，例如呢個人權監察咁樣，佢都有話，即係留意到有一啲報道就話中國係去鼓勵一啲非西方嘅國家去喺會上面支持中國嘅人權啦，亦都提供一啲即係講話嘅內容咁樣去鼓勵啲非西方國家就支持中國咁樣。咁人權監察就話呢一個係令人覺得是可恥的行為的，他們的聲明就是這樣說。另外在這個會在星期二發生之前呢，在星期一一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四個特別報告員，他們是獨立於今天這個會議的事情的。這四位特別報告員呢就特別發表聲明，就說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過往幾年他的被捕、被拘留和一系列的刑事訴訟的問題呢，似乎同佢批評中國政府同埋支持香港特區嘅民主係直接相關嘅。咁呢四位特別報告員，即係一啲國際人權專家，就要求香港政府就要立即釋放佢，並且撤銷針對佢嘅所有起訴。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各位聽眾，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會在1月22日至2月2日舉行第四次普遍定期審議工作小組會議。中國的人權紀錄就在星期二，亦即是1月23日受到公眾審視。部分分析人士和人權倡議者就說，中國作為今屆會議接受審議的14個國家之一，今次會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對中國的人權義務進行追究的。張富傑，請你跟我們講一講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的有關報導。
好，總部設在美國的活動人士網絡中國人權捍衛者的研究和宣傳協調員魏偉平透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普遍定期審議是聯合國成員國就中國人權狀況提出建議或意見的難得機會之一，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星期二的審議是獨一無二的。自2008年成立以來，普遍定期審議已經對所有193個聯合國成員國進行了三次的審議。中國的上一次審議是在2018年11月，為了準備這一場三個鐘頭的審議，聯合國發表了三份獨立報告，包括一份總結非政府組織共同關注的利益由官方報告、聯合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以及北京提交的一份國家報告。
在被稱為利害關係人報告當中，國際非政府組織強調了中國缺乏對國際人權條約的承諾，缺乏對中國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以及對少數群體的持續侵害。中國當局在報告書當中說，他們接受了各國在上屆普遍定期審議期間提出的八成以上的建議，並且堅持說將保護人權作為國家治理當中的重要任務。雖然中國聲稱話要落實其他國家的建議，並且定期聽取非政府組織的意見，但有部分專家就話，自從2018年上一次普遍定期審議以來，北京侵犯人權的範圍是有所擴大的。
國際特赦組織亞洲區副主任沙拉布魯克斯在電話中對美國之音話，如果我們看看北京在2018年所講的他們接受的內容，我們會發現在保護言論自由、確保少數群體權利以及圍繞工商業和人權提出的一些擔憂等方面，幾乎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在今日星期二的普遍定期審議之前，一些人權組織和一些美國國會議員強調北京在過去幾年中犯下的各種侵犯人權行為，包括將100多萬名的藏族兒童送入去寄宿學校，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迫害，以及對10多名海外香港活動人士的懸賞金。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祖姆熱提阿伊艾爾肯在錄音中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希望看到聯合國成員國提及中國對維吾爾人犯下的不同類型的虐待行為，包括拘留營、雙語教育政策、寄宿學校、強制絕育以及仍然存在的鎮壓制度。
中國在它的國家報告當中聲稱，各個民族是依法平等享有各項權利，又說走上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雖然北京捍衛自己的人權紀錄，但部分專家說有關的聯合國成員國必須要以明智和準確的方式在廣泛的人權問題上繼續挑戰中國。
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倪偉平對美國之音說，自從上一次普遍定期審議以來，聯合國條約機構和聯合國人權專家已經就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發出了數量巨大的訊息，這些訊息非常嚴厲。倪偉平說，我希望聯合國成員國在向中國提出問題時能夠利用這些訊息並參考人權法律和標準。雖然普遍定期審議是國際社會審查中國人權紀錄的難得機會，但倪偉平也預期中國將會透過爭取一些聯合國成員國的支持來反擊對中國侵犯人權的批評。
而同時，為了引起全球對中國當局的人權迫害的關注，部分組織今個禮拜就在日內瓦組織了有關的活動，包括一場以西藏人權為主題的活動，和一場審查普遍定期審議結果的記者會。部分分析人士說，這些組織的努力可以追究中國政府的責任。
人權觀察前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電話中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努力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是對中國政府行為最清晰、最有事實根據的表述。雖然北京可能會駁回一些聯合國成員國對他侵犯人權行為的擔憂，但李查森希望有關政府能夠敦促對北京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調查。李查森說，中國侵犯人權的範圍和規模都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就在於有關政府是否願意團結起來努力為此做一些事。
在李查森眼中，由於中國在其他地方國家犯下一些跨國的鎮壓行為，民主國家現在有責任應對這些挑戰的。李查森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民主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理由聯合起來反擊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你啱聽過的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在台北的報導。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瀏覽更詳盡的這篇報導的內容，即是瀏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版國安法案，在1月17日起傳唤第一名重返證人一傳媒集團前行政總裁張劍雄出庭作供。張劍雄曾經提到黎智英在《蘋果日報》扮演的角色、編採的指示以及和美國高層人員接觸的經驗。外界相信張劍雄和其他蘋果高層的證詞將會對黎智英案的裁決起到重要作用，不過此舉在法理和道德上就觸發了爭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黎智英三項控罪當中，兩項都涉及張劍雄，包括一項串謀刊印煽動刊物，同埋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張劍雄兩年前認罪後被控方列為重犯證人。連日嚟，張劍雄提到黎智英在《蘋果日報》扮演的角色，同埋對於反送中運動等社會事件的態度。張劍雄話：黎智英在2014年年中開始積極參與編採政策，透過《蘋果日報》叫人爭取民主、上街抗爭，其後亦積極投入雨傘運動。由嗰陣時開始，蘋果就好似成為反送中、反政府嘅報紙，而管理層一直按照黎智英呢個方向經營。至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有冇影響蘋果嘅編採政策，張劍雄引述黎智英話：逃犯條例侵犯香港人民主自由同人權， 認為北京透過條例將不聽話的香港人和眼中釘送回去中國大陸。在國際層面，黎智英要求透過蘋果尋求西方民主國家關注，提供援助和出手對抗中央，並制裁官員，令他們不敢亂來。2019年7月，黎智英打電話給張劍虹，提及早前會見時任美國國務卿彭佩奧，請美國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黎智英要求跟進這件事和將它做大。自此之後，蘋果的編採政策就越來越激烈偏激。張劍虹又說，2020年5月中，黎智英覺得有需要成立蘋果日報英文版，若果支持香港的外國讀者訂閱，會對蘋果有很大幫助，可以成為蘋果和美國政治之間的共幹，做到走向美國。2022年11月，蘋果日報六名高層，包括張劍虹和五名編採人員，陳佩敏、羅偉光、林文忠、馮偉光和楊清奇，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除了張劍虹，部分被告稍後亦會在黎智英案以重犯證人身份作供。香港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在香港刑事案的被告轉為證人十分常見。
如果他那個階段不作任何的口供的話，不錄這份無損權益供詞的話，其實控方就不會依賴他，因為都不知道他講什麼。他當然就有基礎錄了這份文了，我相信他都會跟著這份文去逐清，去讀回另一個被告，才有這個基礎之下才會傳召他。其實如果他 又協助到法庭去將被告定罪，或者協助到控方的話，其實有可能他本身的控罪方面會有一些量刑折扣的。就如果你肯幫我們作證指控其他被告的話，在你處理你的案件裏面，我們可能會有些斟酌，例如我們會判輕一點的。案件上有減刑的幫助的話，他可能相信都會講一些控方想要的事。
蕭志文解釋，香港的法制容許被告因認罪獲得減刑，港版國安法的嫌疑人亦都不例外。
一般而言，三分一折扣的嘛，認罪之下。咁如果唔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再高，甚至高到一半以上都還可以㗎。咁去到咩地步就視乎控方同埋法庭點樣考慮啦。咁控方例如覺得佢如果唔係佢呢個文就完全冇可能高得入嘅，咁個情況可能會俾一啲更加高嘅折扣都唔定，可以六成都還可以有機會，六成甚至再多都有可能嘅。如果佢而家仍然係以重返身份嘅話，咁即係話其實佢仍然有啲控罪喺身咯，就住本案。不過係咪已經減咗啲唔控告咧？我哋就唔知道，告少咗嘅，亦有可能係確認翻佢曾經協助過控方喺另一啲案件度作出一啲協助。咁實際上個deal咧，其實都係講嘅，就唔會白紙黑字寫嘅。
作為黎智英喺蘋果日報嘅左右手，如今張劍虹喺庭上以證人身份指證黎智英，會否違反公義呢？
我道德上可能你會覺得呢個人會唔會係所謂背信棄義啊？我相信就唔可以咁樣考慮嘅，因為其實你相信你叫得佢上去都係要佢講事實、宣誓之下作供嘅。嚇，出嚟證考慮嘅嘢可信與否。嚇，如果控方覺得佢突然間轉態，而佢嘅説法同佢之前錄嘅文不同嘅話，咁法庭會列佢作敵對證人，咁控方就可以揸住呢一篇所謂無損權益供詞嘅文去盤問翻佢。除非你有證據話，即或者有啲資料顯示令佢懷疑係佢被逼喺不斷之下去做一啲嘢咧。如果係自愿啦，同埋宣誓之下作供，佢相信都講真話咯。
一傳媒前董事祁福德1月17日喺社交媒體 X 平台發布聲明，對張劍虹作為證人喺審判中控告黎智英，佢感受到嘅唔係憤怒，而係莫大悲哀。祁福德指出，張劍虹同其他五位同事幾乎被扣押了3年，認罪後仍然被關押並且被拒保釋，被當局用來在對付黎智英的持續政治審判中任配角。好難想像，如果置身於張劍虹同其他人所承受的那種壓力之下，會有什麼反應？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4号星期三，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示威者计划抗议香港教育局局长到访英国，但是教育展对话活动就被取消。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失利之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利誓言继续奋斗选战。
I want to congratulate Donald Trump on his victory tonight. He earned it.And I want to acknowledge that. They're falling all over themselves.
克利对支持者说他会祝贺特朗普胜利，但是要对所有人知道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只是全国排名第一，并不是最后一个。他说这场竞赛还未结束。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澳洲和美英两国联手对抗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19个国家提出香港有关的建议，美英澳加等国要求香港当局废除港版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教育局局长正在英国访问期间遇上波折，他唯一的公开活动在人权活动者的反对之下忽然宣布取消。香港政府上个礼拜公布教育局长蔡若莲在星期日前往英国伦敦出席在伦敦举行星期三开始的英国教育科技展。根据展览的时间表，蔡若莲会在英国时间星期四下午出席该展览的专题讨论环节，题目为在数码年代培养人才如何为未来装备学生，这个是他在英国唯一的公开活动。香港教育局亦都在新闻公布中指蔡若莲会为参与展览的香港师生打气。局方又指在英国访问期间，蔡若莲将会到访多个教育单位，了解当地教育发展，以及与教育专家和香港学生会面。消息传出之后，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在星期日批评指，即使英国政府认为香港国安法明显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英国与香港仍然持续有正式访问往来。香港监察行政总监罗杰斯说，英国政府不应该欢迎他，亦都不应该存有他到英国支持香港学生的幻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星期二1月23号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初选中获胜。特朗普在初选对阵中仅剩下来的主要对手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誓言将继续奋斗，并喊话特朗普和他举行辩论。尽管最终的票数差距仍然不明朗，据市场调查机构爱迪生研究预计，特朗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得票率为 55%， 克利为 43.5%。 较早前克利希望独立选民众多的新罕布什尔州能够令到他获得意外的胜利，来到动摇特朗普的优势，但克利并未放弃的。这场竞选还未有结束，他对支持者说，克利誓言要继续在尚未投票的48个州去挑战特朗普。尼基·克利是这样讲的。
I want to congratulate Donald Trump on his victory tonight. He earned it. And I want to acknowledge that. They're falling over themselves.
我要祝贺特朗普今晚取得胜利，他赢得胜利，我承认这一点。大家争相表示说这一场竞选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好了，我有消息要告诉他们所有人听，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在全国排第一，并不是最后一个。这一场竞赛远未结束，还有几十个州要投票，下一个州是我亲爱的南卡罗来纳州。克利强调，我是一名斗志昂扬的战士，现在我们是最后站在特朗普面前的人。克利的表现比民调和评论家原先预测得更为出色。他在康科德晚会上向特朗普提出了辩论的挑战。克利接着下来将会前往南卡罗来纳州主持竞选活动，他寄望2月24号投票的家乡南卡罗来纳州，以及接着下来的3月登场将会有10个多州同日举办初选的超级星期二。克利曾经担任两届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尽管是这样，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目前在该州 大幅领先。
You know, we won New Hampshire three times now, three. We win it every time. We win the primary.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赢得到新罕布十二州之后对支持者说，你知道我们已经三次赢得新罕布十二州，三次是三次。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星期二1月23号对一名俄罗斯男子实施网络制裁，因为他参与了澳大利亚私人保险公司 Medibank 的资料外泄事件，这个是该国规模最大的资料窃取事件之一，影响了约1000万名的客户。近年来澳大利亚网络犯罪报告激增，多间公司揭露了被黑客入侵的事件，促使到澳大利亚政府去年对它的网络安全规定的进行全面改革，并成立了一个机构来帮助协调应对措施。澳大利亚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在一次新闻简报中表示，在当局将俄罗斯公民叶尔马科夫与 Medibank 违规事件联系起来之后，对他实施了具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和旅行禁令。中国金融监理机构星期三1月24号表示，中国将会加强吸引外资企业的力度，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的立场不会改变。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星期三在香港举行的第17届亚洲金融论坛上说，未来中国内地金融业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的政策是不会改变，对外资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改变，为外资提供更好营商环境的方向都不会改变。他称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李云泽在会上还表示，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将继续加强与香港方面的双边监理合作，不断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称将会研究降低港澳金融机构参股内地保险公司的准入门槛。根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星期三1月24号向他的西部海域发射了几枚巡航导弹，显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7点左右侦察到北韩发射导弹，南韩和美国情报部门正对这一次的发射进行导弹参数等细节的分析，美韩也都正密切关注北韩动向。目前南韩推测该导弹很可能是战略巡航导弹战始一型或者是战始二型，北韩曾经声称这两种型号的导弹可以搭载火山31型新式微型核弹头。同弹道导弹不同的是，目前联合国对平壤的制裁并未包括禁止巡航导弹的测试。努努共和国星期三1月24号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这个太平洋岛国原本是台湾的友邦，上个礼拜在台湾大选之后迅速宣布与台湾断交，转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国的一中原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三在北京同努努外长安格明举行会谈，并签署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布。中国外交部宣布，即日起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并承诺尽早互派大使设立使馆。在上个星期一1月15号在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赢得到台湾总统大选仅两日之后，努努就以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一中原则等为由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在一年多的拖延之后，土耳其议会星期二1月23号表决批准瑞典加入北约，瑞典入盟议定书得到287票赞成、55票反对和4票的弃权。在此之前，土耳其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上个月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对这项表决表达欢迎，他说，我们朝着成为北约全面成员国又近了一步，如今还需要一个国家，也就是匈牙利的批准，瑞典才能够正式加入北约联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表达了与瑞典领导人相同的看法，他说，我们欢迎土耳其议会表决赞成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赞扬土耳其议会表决批准瑞典成为北约成员国，他说他将期待匈牙利尽快完成他的国家批准程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苹果日报前高层指证黎智英触发咗法理道德上嘅争议。我哋亦会报道中国人权纪录喺联合国审议期间将面临检视。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的10个国家提出香港有关的建议，美英澳加等国要求废除港版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多个西方国家就关注香港倒退的人权状况，并且建议取消香港国安法。而美国在会上作出了多项的建议，包括终止对在新疆、西藏、香港和海外人士的骚扰、监视和威胁，废除空泛的香港国安法，终止对包括在香港和澳门针对女性 LGBTQI+ 人士、劳工、移民工的压迫政策，美国亦谴责中国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出席会议的香港官员就坚持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社会治安稳定得以恢复，香港重回正轨。现在我们就接通了在线上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为我们讲一讲有关的情况。郑乐哲，究竟个情况是怎样
呢？是的，这个会议就每几年一度啦，咁就今年终于就再喺呢个日内瓦开幕，咁就加埋呢今日嘅会议係有160几个国家就发言嘅，但因为即係只有一个早上嘅时间，所以每个国家佢嘅发言时间其实都只係得45秒咁样。咁但係就即係作为被审议嘅一方，即係中国，即係包括香港同埋澳門咧，都係有佢嘅發言時間係長一啲嘅，咁所以就即係香港嘅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佢係呢個中國代表團嘅副團長，亦都同時係香港特區政府嘅官員啦。咁佢就喺會議開始嘅時候，佢就有機會去即係先去作出佢哋嘅聲明。咁佢就當然就講話，隨住香港國安法嘅貫徹落實，選舉制度經過完善，咁啊香港社會嘅動亂就已經過去啦，社會治安就穩定得以回復之類，咁我哋都類似咁樣嘅聲明都聽過好多。咁喺佢陳國基講完之後咧，就有好多國家就開始講佢哋對於中國嘅建議啦。咁啊，率先開始嘅就係加拿大咁樣，係佢就比較正式就講話要求要廢除國安法啦。呢個係因為根據聯合國嘅一啲委員會建議，亦都鼓勵即係香港係要執行呢個國際人權公約之下嘅一啲建議，亦都要表達加拿大對於即係跨國打壓嘅一啲關注咁樣。咁其後我哋就數到喺大概呢個160几个國家入面咧，總共就有19个西方國家係提出類似嘅建議。咁當呢個西方國家入面，我哋可以話包括日本嘅。佢哋嘅建議即係由一啲好簡單，如果提到香港一句咧，就係話關注，例如法國話關注香港嘅網上自由啦，甚至即係英美澳加等等呢啲嘅五眼聯盟嘅國家咧，佢哋就會好主動講話應該要廢除香港國安法，即係咁樣唔同程度關注香港嘅議題。
係咁，有人權組織就呼籲國際社會要追究香港違反人權嘅責任，咁個情況又點咧？
係嘅，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就喺呢個會之前咧，佢都有提交一啲文件啊、問題之類啦。咁喺呢個環節完結之後咧，佢哋嘅研究同埋政策顧問叫做華木青，佢就話感謝咗空前數量嘅聯合國成員國，就係提出建議，就強調自2018年以嚟香港發生嘅侵犯人權嘅行為，並且提出補救嘅措施。咁佢又再建議就話成員國就應該，除了即係呢個佢嘅國內外政策要同聯合國提出嘅建議結合之外咧，仲要追究香港政府相關嘅責任。咁佢提出嘅方法就包括要審查香港嘅特殊地位啦，例如香港經貿辦、香港喺世界貿易組織係獨立嘅一個身份，同埋其他組織嘅席位、香港嘅特別關稅經濟區所附帶嘅利益等等。咁另外亦都有一啲人權組織，例如呢個人權監察咁樣，佢都有話，即係留意到有一啲報道就話中國係去鼓勵一啲非西方嘅國家去喺會上面支持中國嘅人權啦，亦都提供一啲即係講話嘅內容咁樣去鼓勵啲非西方國家就支持中國咁樣。咁人權監察就話呢一個係令人覺得是可恥的行為的，他們的聲明就是這樣說。那另外在這個會在星期二發生之前呢，那在星期一一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四個特別報告員，他們是獨立於今天這個會議的事情的。這四位特別報告員呢就特別發表聲明，就說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過往幾年他的被捕、被拘留和一系列的刑事訴訟的問題呢，似乎同佢批評中國政府同埋支持香港特區嘅民主係直接相關嘅。咁呢四位特別報告員，即係一啲國際人權專家，就要求香港政府就要立即釋放佢，並且撤銷針對佢嘅所有起訴。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各位聽眾，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會在1月22日至2月2日舉行第四次普遍定期審議工作小組會議。中國的人權紀錄就在星期二，亦即是1月23日受到公眾審視。部分分析人士和人權倡議者就說，中國作為今屆會議接受審議的14個國家之一，今次會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對中國的人權義務進行追究的。張副記者，請你跟我們講一講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的有關報導。
好，總部設在美國的活動人士網絡中國人權捍衛者的研究和宣傳協調員魏偉平透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普遍定期審議是聯合國成員國就中國人權狀況提出建議或意見的難得機會之一，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星期二的審議是獨一無二的。自2008年成立以來，普遍定期審議已經對所有193個聯合國成員國進行了三次的審議。中國的上一次審議是在2018年11月，為了準備這一場三個鐘頭的審議，聯合國發表了三份獨立報告，包括一份總結非政府組織共同關注的利益攸關方報告、聯合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以及北京提交的一份國家報告。
在被稱為利害關係人報告當中，國際非政府組織強調了中國缺乏對國際人權條約的承諾，缺乏對中國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以及對少數群體的持續侵害。中國當局在報告書當中說，他們接受了各國在上屆普遍定期審議期間提出的八成以上的建議，並且堅持說將保護人權作為國家治理當中的重要任務。雖然中國聲稱要落實其他國家的建議，並且定期聽取非政府組織的意見，但有部分專家就說，自從2018年上一次普遍定期審議以來，北京侵犯人權的範圍是有所擴大的。
國際特赦組織亞洲區副主任沙拉布魯克斯在電話中對美國之音說，如果我們看看北京在2018年所說的他們接受的內容，我們會發現在保護言論自由、確保少數群體權利以及圍繞工商業和人權提出的一些擔憂等方面，幾乎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在今日星期二的普遍定期審議之前，一些人權組織和一些美國國會議員強調北京在過去幾年中犯下的各種侵犯人權行為，包括將100多萬名的藏族兒童送入去寄宿學校，對維吾爾人的大規模迫害，以及對10多名海外香港活動人士的懸賞金。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祖姆熱提阿伊艾爾肯在錄音中對美國之音說，我們希望看到聯合國成員國提及中國對維吾爾人犯下的不同類型的虐待行為，包括拘留營、雙語教育政策、寄宿學校、強制絕育以及仍然存在的鎮壓制度。
中國在它的國家報告當中聲稱，各個民族是依法平等享有各項權利，又說走上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雖然北京捍衛自己的人權紀錄，但部分專家說有關的聯合國成員國必須要以明智和準確的方式在廣泛的人權問題上繼續挑戰中國。
中國人權捍衛者的倪偉平對美國之音說，自從上一次普遍定期審議以來，聯合國條約機構和聯合國人權專家已經就中國侵犯人權行為發出了數量巨大的訊息，這些訊息非常嚴厲。倪偉平說，我希望聯合國成員國在向中國提出問題時能夠利用這些訊息並參考人權法律和標準。雖然普遍定期審議是國際社會審查中國人權紀錄的難得機會，但倪偉平也預期中國將會透過爭取一些聯合國成員國的支持來反擊對中國侵犯人權的批評。
而同時，為了引起全球對中國當局的人權迫害的關注，部分組織今個禮拜就在日外亞組織了有關的活動，包括一場以西藏人權為主題的活動，同一場審查普遍定期審議結果的記者會。部分分析人士說，這些組織的努力可以追究中國政府的責任。
人權觀察前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電話中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努力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是對中國政府行為最清晰、最有事實根據的表述。雖然北京可能會駁回一些聯合國成員國對他侵犯人權行為的擔憂，但李查森希望有關政府能夠敦促對北京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調查。李查森說，中國侵犯人權的範圍和規模都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就在於有關政府是否願意團結起來努力為此做一些事。
在李查森眼中，由於中國在其他地方國家犯下一些跨國的鎮壓行為，民主國家現在是有責任應對這些挑戰的。李查森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民主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理由聯合起來反擊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你啱聽過的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在台北的報導。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瀏覽更詳盡的這篇報導的內容，即是瀏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版廣安法案，在1月17號起傳換第一名重返證人，一傳媒集團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出庭作供。張劍虹曾經提到黎智英在蘋果日報扮演的角色、編採的指示以及與美國高層人員接觸的經驗。外界相信張劍虹和其他蘋果高層的證詞將會對黎智英案的裁決起到重要作用，不过此举在法理和道德上就触发了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黎智英三项控罪当中，两项都涉及张剑虹，包括一项串谋刊印煽动刊物，和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张剑虹两年前认罪后被控方列为重犯证人。连日来，张剑虹提到黎智英在《苹果日报》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于反送中运动等社会事件的态度。张剑虹说，黎智英在2014年年中开始积极参与编采政策，透过《苹果日报》叫人争取民主、上街抗争，其后亦积极投入雨伞运动。由嗰陣時開始，蘋果就好似成為反送中、反政府嘅報紙，而管理層一直按照黎智英呢個方向經營。至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有冇影響蘋果嘅編採政策，張劍虹引述黎智英話：逃犯條例侵犯香港人民主自由同人權， 認為北京透過條例將不聽話的香港人和眼中釘送回去中國大陸。在國際層面，黎智英要求透過蘋果尋求西方民主國家關注，提供援助和出手對抗中央，並制裁官員，令他們不敢亂來。2019年7月，黎智英打電話給張劍虹，提及早前會見時任美國國務卿彭佩奧，請美國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黎智英要求跟進這件事和將它做大。自此之後，蘋果的編採政策就越來越激烈偏激。張劍虹又說，2020年5月中，黎智英覺得有需要成立《蘋果日報》英文版，若果支持香港的外國讀者訂閱，會對蘋果有很大幫助，可以成為蘋果和美國政治之間的共幹，做到走向美國。2022年11月，蘋果日報六名高層，包括張劍虹和五名編採人員，陳佩敏、羅偉光、林文忠、馮偉光和楊清奇，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除了張劍虹，部分被告稍後亦會在黎智英案以重犯證人身份作供。香港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在香港刑事案的被告轉為證人十分常見。
如果他高階段不作任何的口供的話，不錄這份無損權益供詞的話，其實控方就不會依賴他，因為都不知道他說什麼。那他當然就有基礎錄了這份文，我相信他都會跟著這份文去逐清，去讀回另一個被告，那才有這個基礎之下才會傳召他。其實如果他又協助到法庭去將被告定罪，或者協助到控方的話，其實有可能他本身的控罪方面會有一些量刑折扣的。如果你肯幫我們作證指控其他被告的話，在你處理你的案件裏面，我們可能會有些斟酌，例如我們會判輕一點的。案件上有減刑的幫助的話，他可能相信都會講一些控方想要的事。
蕭志文解釋，香港的法制容許被告因認罪獲得減刑，港版國安法的嫌疑人亦都不例外。
一般而言，三比一折扣的嘛，認罪之下。咁如果唔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再高，甚至高到一半以上都還可以嘅。咁去到咩地步就視乎控方同埋法庭點樣考慮啦。咁控方例如覺得佢如果唔係佢呢個文就完全冇可能高得入嘅，咁個情況可能會俾一啲更加高嘅折扣都唔定，可以六成都還可以有機會，六成甚至再多都有可能嘅。如果佢而家仍然係以重返身份嘅話，咁即係話其實佢仍然有啲控罪喺身咯，就住本案。不過係咪已經減咗啲唔控告咧？我哋就唔知，告少咗嘅，亦有可能係確認翻佢曾經協助過控方喺另外一啲案件度作出一啲協助。咁實際上個deal咧，其實都係講嘅，就唔會白紙黑字寫嘅。
作為黎智英喺《蘋果日報》嘅左右手，如今張劍虹喺庭上以證人身份指證黎智英，會否違反公義呢？
我道德上可能你會覺得呢個人會唔會係所謂背信棄義啊？我相信就唔可以咁樣考慮嘅，因為其實你相信你叫得佢上去都係叫佢講事實、宣誓之下作供嘅。嚇，出嚟正考慮嘅嘢可信與否。嚇，如果控方覺得佢突然間轉態，而佢嘅說法同佢之前錄嘅文不同嘅話，咁法庭會列佢作敵對證人，咁控方就可以揸住呢一篇所謂無損權益供詞嘅文去盤問翻佢。除非你有證據話，即係或者有啲資料顯示令佢懷疑係佢被逼不轉之下去做一啲嘢咧。如果係自願啦，同埋宣誓之下作供，佢相信都講真話咯。
一傳媒前董事祁福德1月17日喺社交媒體 X 平台發布聲明，對張劍虹作為證人喺審判中控告黎智英，佢感受到嘅唔係憤怒，而係莫大悲哀。祁福德指出，張劍虹同其他五位同事幾乎被扣押了3年，認罪後仍然被關押並且被拒保釋，被當局用來在對付黎智英的持續政治審判中任配角。好難想像，如果置身於張劍虹同其他人所承受的那種壓力之下，會有什麼反應？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